使徒勉励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啊，就是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交付圣徒的真道。从亚当夏娃开始哈，神对这个世界拯救的计划就是借着他交给圣徒的真道，一次交给，每次也都在交给，每一个时代神都把他要救人的计划，认识上帝，得到上帝拯救的这个计划，或者我们今天说信仰，如果在我们信友堂把它表达的最浓缩最简单的，就是使徒信经，就是我们信的是什么。那有的教会不念使徒信经，有些人不记得使徒信经，但只要我们真的信了耶稣的话，我们都在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里面，上帝把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就是我们借着这个信仰，我们认识上帝，而且让子子孙孙蒙福哈，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是很宝贵的，交给我们，我们领受，还要交给别人。我是不晓得哈，各位做母亲的，或者做祖母的，或者我们有人做曾祖母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高的哈，应该也是有的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高兴的，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传家宝是什么呢？家里最宝贵的能够传下去的是什么呢？我们从小念的大概也都是传给儿女重要的不是金银，虽然大家还是很喜欢把金银传给他们，如果我们可能的话，传给儿女的不是房地田产，虽然可能的话我们也很希望能传给他们这些东西。我们通常我们学到的就是最重要的是要让那个能够好好的做人做事的这个道理，或者是好好的这个家风能够传下去。那有的时候当然也有一些故事了哈，像我妈妈现在也常常跟我讲一些，哦，她家也有传家宝，那个传家宝平常不拿出来的，但是后来也没有传下去，因为长辈还没死就被晚辈偷掉了哈，传家宝可能是什么八大山人的画啊，或者是什么钻戒啊，或者什么最宝贵的东西。我们通常说这个有传家宝，但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传家的重要的就是，如果一般人讲到的房屋田产金银那些，实在虽然大家都这样做，但实在不是最宝的，因为传下去不一定能帮助小孩，甚至还叫小孩真的你死我活，我们都看到这些事都在我们眼前发生，而我们希望能够传的是好的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我们基督徒会说，传钱也好，传房子田产也好，传好的做人做事的道理也好啊，都不如更重要的，我们要把这个信仰传下去。我们的信仰如果能被我们的儿女接受，那是最好的。其实不是传给儿女而已，我们能给我们朋友，给我们父母，给我们仇敌，给任何人最好的东西，都是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我们的信仰。我希望我讲这话不是虚伪哈。我们教我们的两个孩子，现在是两个哈，两个孩子能够教给他们的，以后孙子我们是管不了了，那个就是两个儿子去管他们了哈。那个是我们，但是我们很希望能够一直传下去的啊，也包括再用我们刚刚讲的，他们我们能把健康的身体传下去啊，我们能够把养生之道告诉他们，我们能够把好好做人做事的道理给他们啊，我们能把好性情给他们啊。有的时候我想，哦，谁康强刚健，谁遗传了爸爸或妈妈的好东西，好性格啊。有的时候我们想到，哦，他们去哪个学校学到的一些什么好东西。各位，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好的我们可以传，或者就给，不一定是传给下一代，我说给上一代，给朋友，给任何人都是。我们最重要在整个圣经里都说要把这个道理，要把这认识上帝信靠上帝的道理传下去，自己要领受，也能够传给别人，因为这是对人唯一有帮助 最有帮助的东西啊。圣经有很多地方讲这些，我也只提几个经文哈。使徒行传20章27节哈，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神的旨意，其实那个旨意翻得比较好一点，应该是神的全盘计划，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个避讳它其实不必加进去，就是神的全盘的救恩，我通通都跟你们讲了，没有一点隐藏都跟你们讲了。不但跟你们讲，不但是传，不但是给所有的人，平辈、长辈、同辈、朋友、邻舍、仇敌，我们自己希望了解，我们也要好好守着，我们也要继续的给别人讲哈。提摩太后书1章14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那个善道就是我们的传家宝，就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就是我们的使徒信经，你不要想的那么死板，就是我们的信仰啊，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神。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一点哈。耶稣自己也曾经羞辱自己讲过，启示录也有讲过，福音书里也有讲，怎么叫羞辱自己呢？就是耶稣有讲说，他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我们中国近代大概有人说最有学问的是钱钟书哈，那钱钟书他曾经提过这一段，他用文言文讲的，他说：“哎呦，他说西方人怎么会有这种描述的方式？”把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比作贼呀、啊！但是钱先生大概忽略了一件事，这不是教会把耶稣比作贼，这是耶稣自己把自己比作贼。我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那么贼来就是偷东西，为什么说他像贼一样？好像他要偷东西啊！你要小心啊！你不要让人偷走你的东西。当然耶稣不是会偷走我们的东西，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只是说，当他来的时候，如果他交给我们的传家宝，一代一代交，一代一代传，而且各位，这个传家宝不是一代一代传然后慢慢就旧了，八大山人的话慢慢旧了破了，或者是什么，就算是珍珠钻戒也会慢慢褪色了，我们这个传家宝是越传越宝贵的，我们这个传家宝越传有越多时代的人见证上帝是真的，也越了解上帝的美好。这么好的东西，各位不要忘记，魔鬼就想偷去，不是耶稣要偷去，是魔鬼要偷去。但是在审判的时候，不是魔鬼审判我们，是耶稣审判我们。我给你的东西你掉掉了，我给你的生命，我给你们的生命掉掉了、哦、各位，我真是不希望信友堂有一天是这样子哈。但是你看西方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子，你现在到欧洲、到美国、到澳洲、到这些地方，看到很多他们的教会、教会没有掉掉，可是教会的信仰掉了，教会信仰掉了，迟早教会也就没有了，那就教会就卖掉了，很多人就不信了，对上帝没有那个信心了。耶稣提醒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要靠着圣灵牢牢守着，不要偷掉，不是耶稣会偷掉，是耶稣为你没有好好的来保存，会责罚我们。好，那么不但是要听，要领受，要活出，也要传给别人。提摩太后书2章2节，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不是自己要会，好东西就要交给别人，要传给别人啊，要交给那个能够教的人。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就借着摩西提醒人了，这都在提醒我们哈。其实每次来这里哈，看到各位就觉得，当然了，我到最年长的团契，到最小的幼契，其实都是一样，因为我们都领受，我们也都放在心里，我们也都学习，甚至我们也教导。毕文在这边他负责幼契的， 幼气，我不觉得幼气的小朋友纯粹是只有在领受，只有在记得，我觉得他们也要传下去，不是等到他们老的时候才传下去，他们这个年龄他们请他们的朋友来跟他们讲，就跟耶稣的门徒一样，找到自己的兄弟，找到自己的朋友跟他们讲。到这个时候各位，我也是很感动哈，包括刚才宋妈妈领会哈，其实也是希望我们一直能够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各位，你说我已经记不得了，没有关系，我们是靠着圣灵，靠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的脑袋记不住了，圣灵能帮助我们记住。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哈，申命记六章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就是世世代代传来历久长新的，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以色列人的教小孩的方法哈，跟我们真的很像，就是我们今天和他们当时都是到处都写着，然后要我们记得。为什么要传？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人记呢？这个新约旧约也讲好多好多。如果我们记得上帝的话，记得这个一次托付圣徒的真道，把神全盘的计划，把神救恩的全盘计划传下来，人能够听，能够领受，我们就有福气，我们就有永远的福气。如果我们不听，就有祸。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啊。现在我们就讲比较伤感情的了啊。那为什么传不下去呢？那各位，伤感情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啊，包括我们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祖父母、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可能甚至我们自己，那个传道我们就停下来了，我们自己也不信了，或者我们儿女都不信了，或者我们儿女曾经信后来又不信了，或者我们父母曾经信又不信了，或者我们在这边，我真是希望哇，这边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在这教会里面40年50年，一直到见主面，我们可以说我们领受了，也持守了，也传了啊，那是最好的。但我们必须承认，比较多的人好像是没有领受，也没有持守，也没有明白，也没有传下去。为什么传不下去呢？为什么不领受呢？第一个原因跟我们信友堂也很像，生活太舒服了，生活舒服会慢慢忘记上帝哈。生命记第八章十二节，当人在上帝的恩典中吃得饱足，房屋住得很好，牛羊很多，金银加增，就容易忘记上帝。啊，这个以赛亚书26章第9节也有讲到，26章第10节，以恩惠待人哈，人常常还是不肯学习，就生活舒服会叫人慢慢忘记上帝。而相反的也是，为什么信仰传不下去，记不得，不放在心里，慢慢会糊涂呢？生活艰难也会让人忘记上帝。在耶利米书44章那里有讲到说，有一些那时候耶利米不知道参加哪个姐妹会啊，跟一些姐妹讲，那些姐妹说，你讲的我们不要听，因为我们以前拜妈祖啊，那里不是讲妈祖，那里讲天后哈。以前我们像天后啊，44章16、17节，如果你要记啊，如果我们在拜假神、拜天后、拜妈祖的时候，我们生活得很好哎。后来哦，我们停止拜偶像了，那么就生活的不好了。当然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也常常会有的时候，就是祷告很久啊，问题都没解决啊，我们就不想信了啊，上帝不爱我们了。 生活好，我们可以不想信耶稣；生活不好，我们也可以不信耶稣。另外，还有不信主的原因，因为没有人讲，没有人教，没有人提醒啊。在约书亚记24:31，约书亚在世的时候，还有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哦，就是用我们今天话讲，就是长老还在的时候，哦，他们认识上帝的人还在替我们把关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信靠耶和华。当这些人不在了，我们也就不信靠了。那有人讲，所以我们能够听持守；没有人讲，我们就不听了。啊，这个是真的，没有人讲就不听了。但是问题跟刚才相反哈，有人讲也可能不听，可能更不听。各位，每个做妈妈都有这种经验，越讲小孩越不听，还有的时候是越讲老公越不听。不讲还好，讲了他更不听，更反感，还做刚好相反的事。各位，这是悖逆啊。好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人有钱，可能慢慢就不听上帝的话，不持守了；人没有钱，可能慢慢或快快就不听上帝的话，不持守了。有人不，没有人讲，我们就慢慢不来教会了，就不信主了；有人讲，我们嫌啰嗦也不来了。那到底怎么办？哦，前面一个比较好，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打折扣的做法哈，各打50板。有人根据好像是箴言29说，那就求主让我不要太有钱，也不要太穷，不要讲太多，也不要讲太少，就刚刚好。各位，常常不是太有钱，也不是太穷，不讲太多，也不讲太少，我们就不冷也不热，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啊。就到底我们现在在讲，我们怎么持守这个信仰嘛？我们怎么把这个信仰理解了、传扬了？一代一代的交付给我们，我们能够不断掉的传下去。这个其实对我来讲，牧师来讲，可能是最严重的事情。不仅是家里，我希望我两个孩子以后孙子能够继续传下去。其实当然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包括我的邻居，就是只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想到下一代传下去，其实不只是下一代。我自己在教会也希望能够传了，人家能够听啊，能够信啊。好，那我们怎么能够传下去？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我们能够也继续传下去。各位，我有个好消息啊，就是信仰要传下去，或信仰要传开，上帝会负责。人多讲少讲，不讲，人有钱没钱，健康疾病，人靠着自己，我们都信不来，也传不来，也守不来。这是上帝的恩典，神会成就的。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16:18，他跟彼得讲的话，我是常常得到安慰，就是教会是上帝所爱的，阴间的权势是不会胜过他的，再怎么强大。我以前看到这个有些教会的衰弱哈，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在台湾看到普遍的现象是这样：我们信友堂有增长，可是你到包括最明显的是山地教会，还有就是一般乡下教会。因为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弟兄姐妹问我说，像昨天就有人问我，苗栗造桥有什么教会，就查了半天，就是查到那个基层福音，原来有的教会已经没有了，原来那里好像有一个教会，所以原来就是差不多20年，我查书上。那么现在有两个教会，两个基层福音设立的教会，然后呢，我看上面资料，他们有周报哈，9第一个礼拜的周报，那么聚会人数14个，哎呦， 十四个，我想还包括牧师师母哈，加了很多个人。那另外一个有的他根本那个教会那个聚会就停着，就如果你去台东花莲，尤其是原住民的教会，那也非常可怜。那些教会大概在四五十年前啊，就是都是一个一个的部落。我们教会的短宣队也有去啊，就是我也听一个姐妹说，她国美传道，她说她才知道什么叫做部落。部落就是他们住在一起的，有十几户或几十户，然后那个部落是以教堂为中心的，一敲锣打鼓或敲钟，他们都来了。哎呦，现在几乎都就是一般普遍就没有人了，信仰没有传下去。不过我们不灰心，因为这是上帝说的，上帝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阴间的权柄不会胜过教会。神也应许在旧约耶利米书，就应许在新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引这样的话说，我会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也就是说把信仰放在我们心里面。哦，各位，这个做妈妈的最希望这样，我们不要说信仰，就是我们希望妈妈的话能够放在小孩的心里最好。康师母是天天就希望小孩自动不知道怎么样就能记得要吃维他命 C， 要吃蔬菜水果，哇，我都会背了。这个每次康师母都跟他们讲这个，我们也会，各位做妈妈的嘛，我们会提醒很多事嘛，被要多盖一点啊，什么什么什么都会讲。然后后来我们提醒我们的老公啊，但是提醒老公的事呢就更没有效了，常常就没有什么效。我们感谢主，主应许说他会把他的我们对他信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各位，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要靠神的恩典。各位，我们活在世上，不只是传扬福音，不只是把这个信仰传下去，为真道打仗，持守明白，这需要靠着上帝，其他每件事我们都需要完全靠上帝，靠自己不行。好，不过下面就是我今天不知道算不算比较重要的地方哈，我们一切靠着上帝，这个信仰才能传下去。我们相信真正属神的人哈，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是凭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然后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就是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每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每一个真正属耶稣的人，神会保守我们到底，这我们需要有坚定的信心。不过呢，神保守我们，神给我们恩典，完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如何如何。这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啊，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地方啊。我们希望神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心里，把对他的信心写在我们心里，刻在我们心上。上帝也做这个事，但神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心里，刻在我们心里，不是说我们没有碰到艰难，不是说我们不努力，我们需要非常的努力。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讲这个，我也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会，我知道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讲法哈，我知道这个是不合时宜的讲法，但是我觉得从圣经上来讲，这个最明显在以西结书十八章，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其实其他每件事都是，我们不能把责任只推在遗传或者说环境。我今天这样都是我脾气很坏，因为爸爸的脾气很坏， 我脾气很坏，问我小时候被爸爸妈妈，哦，各位我没有啊，我只是举例子啊，我小时候被虐待，现在就是看到的新闻都是这样讲。我承认这一定有影响，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叫我们，不管是我们做错或做对，受到影响，一定会受到影响，甚至我们的错有那个原罪的影响，我们不能不犯罪的，可是我们还是要负责任，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强迫我们来做这件或那件事。包括我们的信，我们信主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能继续的信，好好的信，各位也一定有赏赐，因为我们信主，我们做行善，我们做每件美好的事，从来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努力，神的恩典叫我们在其中努力的啊。这看看那个在历史上的这个王，你就会发现，那个我刚刚说以西结书十八章哈，就其实整个的列王记都在讲这事，列王记前面的撒母耳记也是讲这样的事。哎呀，我实在是不想好好信耶稣，有的时候说我没办法，我们有的时候跟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也有人就。他不会觉得他想要信，就我说我跟计程车司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就从小就是接受传统信仰的，就我们不会想要信。可是我的确有碰到，我也碰到，就是在一两个月以前，一个计程车司机，我跟他讲，我说有一位上帝，他创造我们，他很爱我们，他引导我们。哎呦，我在看到那个见证故事里看到事，我那次我回台湾18年第一次碰到这个事，就他说，哎呦，有这么好的上帝啊，哎呦，我要信，有这么好上帝，他说我今天碰到贵人了，真的太棒了，他要信，他很兴奋，好，所以我感谢主，这都是主的工作。但是各位，我也需要努力讲的，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神的工作，圣灵的恩典，不是我们常常一听到圣灵的恩典，就是我一去讲，甚至我不必讲，他就说，我想信耶稣，根本没有这种事。福音一定要传，信仰一定要活出来，我们一定需要努力，一定有征战，魔鬼是很勤快的，没有那么容易。事实上，这个计程车司机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在信，我不知道。那就是真是需要靠上帝了，需要靠上帝的教会。我劝他听佳音电台，所以我们也需要佳音电台，因为他开计程车，他很少有时间去参加什么团契教会聚会的，他的生活也很辛苦的。那我们感谢主有佳音教会啊，各位佳音不是佳音电台，有佳音电台，佳音电台可能很多节目也不一定好，可能他也不一定能听到好节目，但是上帝也会使用，就像上帝使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一样，我们常常表现的并不好，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也会使用，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有这样的这样的电台，可能也有看 Good TV， 可能也有看福音单章，可能也有教会里面就是有像探访同工里面应该有很多也是姐妹会的弟兄姐妹会的姐妹嘛，哦，我们借着星期五的探访也让福音去传过去了，感谢主。什么都有了，那个个人需要负的责任还是有。我们也提过啊，各位，大卫，我不知道他教儿子是怎么教的，大卫教的儿子都不太好，或者他没有教，我觉得大卫通常不太教儿子，不太管教儿子，他不会处罚儿子，圣经用这句话，他的父亲向来没有叫他为难过，就是他要做什么他父亲都不会管的，大卫很宠小孩的，这也不是坏事啊，但是过了界限就不好，所以他的儿子通常就信仰的沉船，他们在大卫身上可以看到好榜样，但他们却不肯学，因为可能大卫有好榜样，或者有相当多的好榜样， 但是他没有管教他的儿子。哎，问题是为什么所罗门应该也是一样环境长大的，所罗门就从小非常的爱上帝。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圣经没有说神叫大卫天天陪所罗门读经祷告，然后其他几个尤其那个暗嫩啊亚沙龙啊就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可能他都有好好的教，或者他都没有好好的教。就我们再说哈，不管有钱没有钱，你的父亲是牧师，是佛教的和尚啊、哦，和尚也有小孩的哈。那么不管是什么哈，各位，我们自己该负的责任要有，神不会撇弃我们的。我知道我们当中真是很多人很多艰难，我也很，我们刚才我不知道等一下报告会不会报告，刚芬兰有说我们为李妈妈祷告哈，就是。他有肝病嘛，哈，肝癌嘛，哦，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也是觉得奇怪，他这么辛苦，可是他的信心总是都很坚定啊。你要抱怨上帝，每个人都可以抱怨。各位，我们昨天教会祷告会也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从来也没有看过的。祷告会到8:10结束，有人8:09进来了，有一个姐妹8:09进来了。我想了就火大，那是8:09才进来，然后祷告会完又有人找我，啊，我也要跟别人讲话，我就不想跟那个8:09才进来的人讲话，可恶啊，在侮辱传道人，故意这么晚进来。但是各位，一个人能够持守信仰、传扬信仰、守住，都是主的恩典。需要努力，我赶快跟他讲，我说姐妹，请你等一下好不好，我先要跟这两个人讲一下话，请你不要走开。然后他就说好。就各位，祷告会完了也很累了，也想赶快回家了，都要努力。好，然后等到我跟另外两个人谈完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看你是第一次来，他对我第一次来，他说我，3月的时候才在信友才、他没讲信友，我才受洗的。我说你在哪里受洗的？下面本来想讲一句话，那个教会没有好好的教你吗？他说我在信友堂受洗的。然后我说那你今天怎么会来？他说哎呀，我时间算错了。下面我就越来越感动，也被责备了。他说他从新庄来，他说他好像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多问，我看他那个样子呢，应该就是家庭环境不是很好的，也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那么我不晓得他是什么样的背景。那我就他就我说那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今天你要来？他说我来教会以后，我受洗以后，我就，因为忙又住得那么远，教会的什么活动我都没有参加。我看他主日参加的也不太多。他然后我又是从小都是拜拜的，他我根本都不懂我在信什么。然后就半年了。他说：“可是我一直很想信哎。”他说：“所以。”我今天就来了，我要知道怎么样祷告。哎呀，我好感动啊！就你说他的环境让他不太能够信，他住在新庄很远，然后后来我们还有一些姐妹在会后还有一个祷告会，我就带他过去了。那么大家也很奇怪他怎么会来啊？也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就是传福音给他。神圣灵是催逼他了，圣灵是提醒他了，使他在新庄，在过去几十年拜偶像传统里面，甚至受洗来到信友堂，他也没有得到什么造就，也没有什么人关心他，但神就把他带来。但是昨天哈，我想如果我不理他的话，这么晚来恐怕也没有人要理他，大家都不认识他嘛， 我们也没有人会跟他打招呼，大家最多知道这个家伙8.09分才来的。但是我算是被神提醒责备啊，跟他打招呼，然后又带到一个比较有爱心的一群姐妹当中，好，也许这个灵魂以后能够被拯救。我的意思说，我们能够持守信仰，通通是主的恩典。我要再讲，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也不能夸口，所以我们也不要悲哀，也不要绝望。不管你在什么纽西兰、德国这些地方看到多么坏的事情，教会多么堕落啊，昨天也是看到神学院院长周公和老师写一篇文章，美国的一个，我想是美国，就是不是我想了。美国最大长老会最近删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删掉就是因为那首诗歌讲到耶稣的死消除了上帝的愤怒，他们觉得上帝不会发脾气，就把这首删掉。哇，教会真是非常的堕落，对上帝的震怒都不敢讲，对耶稣死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平息上帝的震怒都不敢讲啊！以前都会很难过，现在还是难过，但是各位，我们要有信心，上帝会保守他交付给圣徒的，交付给圣徒的这个教会。是，如果不是主，没有人的，没有，如果不是主的恩典，没有人能到父这里来。但是主一定会把所有他的儿女都保守得非常好，每一个都保守得很好。每一个人被保守得很好，但是每一个人也都需要尽到责任。好，我也想到在圣经，尤其后面啊，以色列的王越来越多，很糟糕的。那其中有一个极其糟糕的哦，我们也讲过哈，那个很糟糕的王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后期，或者是犹大的后期了，犹大王亚哈斯。亚哈斯是一个非常坏的王，非常不敬畏上帝的王。他把很多异，不仅本来他就拜偶像，还把亚述的很多假神带到以色列，还把以色列的圣殿改成亚述庙的样子。各位，如果我们信友堂改建要照着佛光山，然后里面还要摆那个佛像，这是像什么样？亚哈斯就是这样的王。他死了以后，他儿子做王，就是西西家。圣经上讲，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谁教他的？我不知道谁教他的，可能没有什么人教他。就像昨天我讲的那姐妹，谁叫她来的？是圣灵叫她来的。但是也是他从信主开始就有人带他来教会，他信主开始受洗之前就有上受洗班，虽然他后来因为地理远他没有接触到教会，但是神还是继续呼召他。我们每个人，你真不知道你在公车上或捷运上或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的祷告，能让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继续坚固下去。我们希望我们很坚定啊！我在这里提过好几次全程和富美，还有就是他们全家。全程各位真是，我想他的身体的辛苦哈，是很辛苦的。可是他对主的信仰也越来越坚定。以前我听就是照顾他的人都会讲，全身那个痛啊，会骂上帝的。但现在他都是勉励他的儿女要好好信靠上帝。各位，我都很感谢主。我就是说，我们讲很多可能白讲了，或者我们讲没有用，但是圣灵工作就有用。但是圣灵工作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一些见证，不需要有一些努力。西西家就非常的努力做一切的事情，他是以色列最后到快要亡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好的王。他死的时候， 他儿子继位的时候，在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第一节，他的儿子马拿西继位。他儿子继位的时候12岁，他是在一个非常近前的皇国王爱主的爸爸家里长大。他一继位，他就作恶拜偶像。就是各位，你说遗传，你说环境，西西家在很坏的环境里面，他成为一个很好的王。你说遗传，你说环境，马拿西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中，他是一个很坏的王。我们都不是说环境的不重要，我们也不是说遗传的不重要，我们更不是说神有他的美意，神要怎样就怎样，我们就放弃自己的责任。 No， 刚好相反，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尽我们可能努力。我们相信主是美好的，我们相信神会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不是我相信，这圣经新约旧约都多次讲的。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天努力，各位，即使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仍然努力，靠着主持守我们的信仰，靠着主传扬我们的信仰啊。这刚好也就是保罗在他最后的时候，他跟提摩太讲的话哈。最后我就读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13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上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就保罗他已经老了，保罗现在其实也不是很老，但是他在等死了。尤其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是等死，不是等癌症，等被砍头。他在罗马的监狱里，他是必死了，尼罗要杀他，他时间没有多少。那时间没有多少，他也可以怨啊，也可以恨啊，也可以流泪啊，伤心啊，整个保罗的状况也很悲观的。他自己被关在监狱里面快要死了，然后他看到他建立的很多教会都在软弱当中，然后也没有人理他啊。第一章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了，那他建立那些教会都没有人来理他了。哦，各位，我们会难过了，这些事我们也难过，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作为是超出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我们眼睛看到的，有的时候里面不是，有的时候一定也都有神的作为，但是我们用超过眼见的信心来看到上帝的一切的带领。我们守住信仰，我们继续守住信仰，没有人听，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讲了，耶稣有时候也有闭口的时候，该讲的时候讲，不该讲的时候不讲。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力气到处跑了，我们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力气，但是我们听到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这个纯正的信仰的这个规模，完全的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我们求主用信心爱心常常守着，靠着圣灵。不但是守着，保罗所做的事都做好了，但是他要求提摩太，哦，我教训的你要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还要继续传下去，这是宝贵的。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承传讲起来实在太沉重了。其实我很喜欢讲，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一天一天的享受下去。各位，每天都很快乐的，我们每天都很幸福的。对了，我们心情不是每天都很好，我们也不是每天都觉得自己很幸福。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医生，有的时候要看牙齿，还要拔牙，哦，那很恐怖的。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神保守我们持守。我们看到很多很悲哀的事情，人离弃了教会，教会毁掉了，教会甚至可能几百年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都看不到了。但我们求主让真理的光，那纯正话语的规模，神全副的真理 在我们心里被持守，被教导，也我们也领受，也传扬。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能够把你的道继续的传下去，如同我们领受一样，甚至比我们领受的时候更全备更丰富的传下去，因为我们领受的这是生命的道，不是一个会慢慢坏掉的文房四宝，或者是存得很久但是还是会慢慢褪色的钻石。主啊，你传给我们的是有生命的，是会丰富的，是会叫人认识上帝的，是叫我们活得也像上帝的。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个从死到生，从无到有的美好。我们求主继续使用每一个教会，丰富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你的儿女，每一个年龄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